那我们打开路加福音，天使对玛利亚说，至高者要荫庇你，你要从圣灵怀孕。然后玛利亚被圣灵充满所说的一段话啊，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我们特别注意他最后讲的这几句话，他先说那狂妄的人啊，我们从前都是狂妄的人，正心里妄想，不管是听到看圣经总是心里妄想，你专不下心来的啊。我以前在一个基督教大学念书，我听了四年到一句都不记得，为什么呢？他在上面讲一句，我在底下反一句，我以为我赢了，实际上照着圣经的话我是怎么样被他干什么赶散。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哎呦，那我回头想一想，真的是那些我所看不起的同学啊，他们很虔诚的信主啊，诶，每个礼拜都得饱美食，我呢，因为我们规定需要去听啊，所以我去听，听了半天怎么样空手回去。那神怎么样做这件事情，他用什么样奇妙的办法做成这件事情？那不单是他在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鉴察，他在每一个人心中做不一样的工，同时啊，我们手中拿着这本圣经，他本身已经设立好了，设防了，什么样的人能够读出什么样的圣经来，这挺有意思啊。那当然我们从受洗开始，我们要与主同行，可能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需要听见神对你说话。那什么叫做听见神对我说话呢？是不是我去祷告啊，然后看看诶有没有话对我说。我刚信主的时候的确有话对我说，因为那时候没读过圣经，记得很清楚那个话是什么。因为我从前是很看不起基督徒的人，人家跟我传我向来是不理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不上道，怎么这么笨呢，去信这个东西。那时候根本没有读过圣经啊，因为人家送我的圣经我留在家里没带来嘛，所以去找圣经，然后进了教会，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这个森林里面有个水源啊，百兽都到那边去喝水，可是他们彼此并不轻看。哇，这个很奇怪的话跑到我心里面来。这个陈述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晓得。我跟我太太，我们是在家里边自己祷告接受主了，知道自己得救了，要去找教会。找到教会了呢，进去的时候哎，我突然就明白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我从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对那个周围的基督徒那个看不起啊，还有上面牧师讲的那个话呢，我那心里面那个反抗啊，通通都不见了。我也没有注意到旁边到底有多少人，但是台上一讲我好像就明白了。我像很专心的在那边听，诶，我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饥饿的得饱美食，那句话把我压了。但从那以后上帝就不对我说话，我开始念圣经他就不对我说话，就麻烦。你总是很希望神对你说一句特别的话，是不是？但是实际上上帝的办法他老早就说好，等你回家了你开始读的时候，你慢慢的直接就明白了啊。那当然我们在前个礼拜和大家一起查圣经的时候也讲了，其实从圣经的第一面你翻开来啊，它就有这个特色。这个第一面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呢，那就是让富足的空手回去，让那个狂傲的人心里正妄想的时候就被他赶散了。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信人家给你一本圣经，你读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人读这个一读就读下去了？几乎是没有的啊。当然我也听过见证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一读就说不信就把它丢下了。你信主之后再一读，哎呦，完全不一样。你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哎，我们那个时候星期五也和大家举了例子啊，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么简单的话，从前读呢就是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莫名其妙。但是信主之后，你就会给上帝一点空间，你会给神一点空间，你会想一想，他明明知道我不信，他明明知道我看不懂，他为什么把这个摆在这里？这个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从前有这么多的事情，他为什么记这几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知道，圣经不但是神的话，而且是神对我说话，不但我们要去明白它呢，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话是够用的。这个话也是对着我们今天的人讲的。那我们那天其实我没有给大家答案， 老基督徒反而答不出来，那结尾一下就答出来了，记不记得？为什么摆在这里？很可能是什么？神的自我介绍。如果这是个约，我跟神跟我见面，那他第一章他摆的最好的是一个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可以干什么？你看你们现在的小孩还这么小，我很喜欢问我大女儿，几年不问那个答案就越来越模糊了。我问他说，你记得最早的什么事情？他小时候跟我讲，他记得最早的事情呢，就他从这个娃娃车里面看出去，要他说详细他就说不清了。他六岁的时候他居然可以记得两三岁，一两岁的事情他还记得，现在他也记不得了。那个时候这么多的事情难道对他都无效吗？不不不，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就看他爸爸妈妈，他看他爸爸妈妈，他就对爸爸妈妈有一个明白。那一样的，借着这一章圣经，他能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比如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干什么？神说，你把这章读完了，小孩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神做事用什么方法？用说的。神做事情他是用说的，那今天神给我们来往他用什么？他是用说的，他用他的话给我们来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个话真的能够告诉你事情。那从这个话里边，你看我们当初读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什么人。我们当初读到的时候就把这句话丢下，现在你一读，至少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震撼，说我原来是什么，不但是神的形象，而且是我是一个有形象有样式的人。换句话说呢，我是一个有标准的人啊，我是有标准的人。因为你看看你先生像不像神的样式啊？不像。他看看你像不像神的样式啊？也不像。那表示什么？神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你看看又来了，狂傲的人心里正妄想就被他赶散，饥饿的得饱美食。你知道你的美食是什么？你的美食就是哦，原来你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只是说还没信的时候基督徒喜欢去天堂而是什么？当我们见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什么天上的形状，天上的样式。因为我们真的是有形状有样式的，并且在见主之前他这一路要干什么？那还不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劳改吗？还不就是中国人讲的洗脑吗？只是说是谁来做这件事情，是谁来改造。所以九月那天受洗我们也讲了，这受洗啊，其实有一个意义，就是说你签了这个外科手术的同意书啊，上帝随便你做的。就上帝要在爵位身上动工的时候，他甚至不征求他丈夫的同意，他负责重组。在你建主之前，他把你造成什么？把你恢复什么？起初的形象、荣耀的样式。那当然不是讲我们外面，我们的里边，我们的灵魂被会被他塑造，今生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跟这个有关系。这个你要明白，这个你明白了，你基督徒的路就走得好。这个你要是不明白，你看看好了啊，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发怨言？你看他为什么发怨言呢？其实他就是心里面他不晓得神要重新塑造这个人，对不对？在神的心里有一个你是有形状有样式的。他们说这个米开朗基罗他做这个雕像的时候，他有个特色，你听说过没有？他从山上把这个很珍贵的大石头搬下来放在家里以后，他就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坐那看，坐那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等他看出东西来了，他在动手，对，而不是像我们悄悄，是不是坐坐，到底像什么东西不一样？神心里有个蓝图啊。那你看主耶稣怎么对付彼得啊？主耶稣为什么对彼得有这么大的耐心啊？我们为什么连对我们的儿子都没这么大耐心啊？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有个蓝图，他知道，他从第一天呼召彼得，他对彼得一切的软弱怎么对待的？都是以他的成品来对待。后来做成了没有？做成了。我们对小孩为什么越来越没耐心？其实我们本来是心里面有形象有样式的，对不对？有标准的，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越看越不想，算了 forget 我现在就是正面临这种快要放弃的这种阶段你到了十几岁，你看那就是不行了，哎，怎么办？神的心里有一个形象有一个样式。所以为什么不能说我要死以前我打个电话给你，你是带我信主就可以了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就是啊，那是一个问题。还就算你知道了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也说嘛，你得到救恩是很简单的，可是你一生之久要让神得到你啊，哎呦，上帝需要很多的时间。上帝造天地万物六天就造起来，上帝要造一个人啊，要把一个人恢复到他的形状他的样式， 六十年做不完，在摩西身上一做做了八十年，甚至做了一百二十年。我们没有这么长的日子，所以要把握时间啊。那这个所谓的形象，所谓的样式，也就是说那个最终的成品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兴趣知道？我当然想知道，有谁去这个美容整形的时候不先看看，对不对？做头发要看看。那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如果神做完了，有没有标本？你们看理发店里面都有那个，对不对？漂亮明星啊，各种各样的头发，你要哪一个你就说嘛。圣经也是一样，圣经也是一样，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什么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是我们的形象，都是我们的样式。神在他们身上怎么做，开头什么样子，后来什么样子，哎，都给你写清楚了啊。所以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喜欢读新约。过了一阵子，这是我太太先跟我讲，她说她喜欢读旧约。哎，我慢慢我也读出味道来，因为旧约的人呐、很多的小事情他讲的，从那个小事情里面，你就知道他有血有肉。然后这所有圣经的人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彼得一样，进来是一个样子，出去是那个样子。最糟糕的是什么？进来是那个样子，出去还是那个样子。那个就是不得神喜悦。你看，在旧约里面最出名的扫罗王，神高他是这个样子，做王是这个样子，到死了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你愿不愿意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那神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因为很简单，他有一个旨意要借着我们流通出来，也可以说他有一个任务要交在你的身上完成。他为什么要把彼得从年轻的彼得制作成年老的彼得？因为他要他建立教会，他要他传福音，他要他做使徒，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个任务，那就简单了。但是这件事情很可惜，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不太被传讲的。我想大家在教会里面听过很多的道，讲不讲这个东西？不讲这个东西。我们喜欢讲什么？基督徒的平安啊，喜乐啊，就是神怎么带领你啊。至于神怎么制作我们，神在地上的心意要怎么借着我们这些人来完成，不太讲的，不太讲的啊，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呢，我们只有自己去读圣经。那自己读的时候怎么读？你把这些基本的观念摆在里面，你就会读了啊。像旧约的人物，你总要读出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从他身上看见基督的影子啊，或者说你听见弥赛亚的声音，看见弥赛亚的影子，你知道这个人就是预表我们今天的主耶稣。还有一个呢，你一定要从这个人身上读到你自己，那你就读懂了，那你就读懂了。那从哪一些的人物开始呢？圣经就是这样，你要是比较找对路了，他其实他什么都已经告诉你。你觉得我们从旧约读最好从哪两个人物开始读，或者哪一个人物开始读？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干什么？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要读旧约人物，从哪两个人你一定要懂啊？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对不对？为什么叫后裔？为什么要子孙？那你慢慢去懂。可是你第一个，你这两个人要讲清楚。你稍微读过一点圣经，你晓得亚伯拉罕是谁啊？亚伯拉罕在哪里啊？在创世纪。大卫在哪里啊？大卫在撒玛利亚。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从这两个架子开始搭啊，你搭上这个架子就比较明白了。那首先时间上要记得，我们上次传福音的时候说了，亚伯拉罕大概是公元以前多少啊？2000、2200，这么久以前，中国还在夏朝的时候。大卫呢？大卫公元以前，你就算1000多一点点，因为他圣殿建起来，所罗门的时候大概1000，所以到距离今天都很远很远的啊。整个旧约里面神挑了两个人，他没有挑摩西，他挑了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是整个犹太民族家族的起头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呢是以色列的什么大卫，是什么王。那亚伯拉罕和大卫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神都和他们立约。他们两个人的身份不一样，做的事情不一样。亚伯拉罕是什么？是干什么的？放羊。大卫起先是干什么的？也是放羊。但是后来大卫做什么？大卫做的君王，对不对？你看他们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大卫的身上，神就把他从羊群中间招出来，做了以色列的王。哦，那你说我们是不是都要做王？将来都要做王。在做王之前，大卫的一生做什么？有谁能够用一句话啊？老基督徒谁能够用一句话把大卫最重要的工作讲出来呢？给他卡丁车，他怎么样合神心呢？ 你看到你的儿媳妇，你说我这媳妇合我心意，人家一定要问你，他为什么合你心意？你要知道，他固然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值得你讲，可是到最后，神之所以得到大卫，是要他干什么？他简直就自动自发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预备圣殿，预备建圣殿的材料。虽然他没有把这个圣殿建建，就圣殿这件事情不是神要他们建的，是谁要建的？是大卫自动要替神建的。这个永生神耶和华上帝很有意思，他只要住帐篷，他跟我们一样喜欢出去 camping， 很烂，那个帐篷早就烂掉了，但是上帝不介意。直到大卫说，我住有天花板的房屋，神的约柜还在会幕里，不行，他就要建会幕，他要建一个殿，可这个殿要建就得好好建。那他一生其实是为了这件事情预备。大卫的圣殿建好了，就有什么样的结果？为什么建这个殿这么重要？你说啊，去某某人建个庙，这个纪念毛泽东纪念馆，是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圣殿建好了有什么特别的功效？我们刚刚唱那首歌，就是诸天干什么？诸天干什么？下降，下降，主荣耀满我心。亚伯拉罕的神在哪里？在天上的神。大卫的神在哪里？你就看见了哦，这时候你就看见了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你找一个天上的神，还是要借着你把神的荣耀、神的生命带到地上来？哪一个？你马上就能够懂，你马上就能够懂这些人是干什么？为什么大卫花了这么多篇幅去讲他？因为他要去学大卫。可是大卫之前，神一定要有一个心意，神要有一个与人来往的心意。他怎么与我们来往？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其实从亚伯拉罕就开始讲。那你还可以猜啊，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还可以猜字解谜的，这两个人隔了一千年，既然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大卫呢？就表示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之前，以色列人可能是乖还是不乖啊？肯定是不乖，肯定出了问题了，对不对？就像你看股票一样嘛，对不对？那股票的东西我不懂了，它要是一直往上爬的话，你不担心了，对不对？你不需要大卫了。亚伯拉罕是一个高峰，大卫是一个高峰，既然是一个高峰，中间一个干什么？那像亚伯拉罕这么好的人，神这么喜欢他，他这么有信心，他怎么会跌下去呢？是亚伯拉罕跌下去，还是那一千年之间他的子孙跌下去呢？是一个一个跌下去，还是一群群跌下去呢？这你得去读了，你这慢慢就会去读了，你就晓得亚伯拉罕能不能保证他儿子的品质啊，大卫能不能保持他儿子的品质？都不行。你能不能保持你女儿的品质？不行。我怎么能够在神面前为我女儿负责？开玩笑。每一个人他必须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先生信主，你要带你太太信主，难上加难，因为他整天观察你，对不对？可是神就是这样，他有办法，他要每一个人单独的来到他面前，他就是这样跟你跟你来往，对不对？那不但是如此，当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族群，那我想你中间知道亚伯拉罕和大卫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叫做摩西。摩西干什么？把以色列整群的人从埃及领出来。他怎么会在下埃及呢？因为亚伯拉罕传到三代，雅各70个人下了埃及，最后沦为奴隶，领出来的时候60万。以色列人是很会生的，中国人也蛮会生，人口的增长就是非常快。领出来带他们进了迦南地，那个时候以色列都还没有王，他们是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制度，没有系统，没有神像，呵呵，全部就是靠神跟你讲的话。然后这群人怎么样？跌下去没有？跌得惨不惨？跌得非常惨。哦，那你就可以想，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什么地方会出问题？出什么样的问题？会往哪个下坡路走？圣经有没有写啊？在哪里写的？肯定，我知道在旧约，在旧约在哪里？那当然，那也是，但是恐怕照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件事情你就要猜了。出埃及记的时候领出来啊，那个时候他们不认识神，重新开始建了会幕，让他们爸爸妈妈都死在旷野，年轻一代给你打过约旦河，把整个地打下来，那一定是一个什么？那一个是骨气，就股市比较怎么样啊？牛的时候，对不对？啊，自从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就做什么？一路干什么？又是下降了，这是不是诸天下降了？整个以色列族一定是跌跌跌跌跌跌跌，越跌越深，跌到谷底，最后神兴起谁啊？大卫，神兴起大卫，把 整个的以色列家带回来。好了，换句话说，教会一切的问题，个人一切的问题，你属灵的路程恐怕诀窍都在这里。从出埃及地怎么样进到迦南地，从迦南地又怎么样跌到底下去，你好好的读，你就知道基督徒可能的错路在什么地方，教会可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一定，那你去读士师记，你如果用功一点啊，这个圣经是这样，出埃及记，然后呢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什么？士师记，就是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怎么样，一件比一件坏。你仔细点去读，你发现它不是照着时间顺序写的，它照什么顺序写的？照着以色列人走迷，照着败坏的顺序写，一直跌，跌到最低。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家彼此相杀，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都没有亡，非常非常的黑暗。那这么黑暗的地方，神怎么样去兴起大卫呢？是凭空蹦出来像桃太郎像孙悟空一样吗？还是怎么样呢？你如果不满意今天中国的情况，社会的情况，不管你不满意是什么，不管那个黑暗有多大，你要是能够知道神怎么带出大卫来，那你就找到你自己的方向。神怎么带出大卫来？神借着谁带出大卫来？大卫前面还有一个老头叫撒母耳。好了，但是神借着谁带出撒母耳来？又借着谁带出大卫来？啊，对对对对对，那是借着撒母耳的妈妈，还有大卫的谁啊？大卫的曾孙。这很容易找的，你只要去找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撒母耳，第一次出现大卫，你就看见大卫是谁的后裔？路德拿俄米的后裔。那两个世界上最穷的女人，最可怜的女人。撒母耳是谁的儿子？哈拿，对不对？哈拿的先生有两个妻子，其实他很爱哈拿，但是另外一个妻子跟他做对头，因为哈拿的什么不争气啊？肚皮不争气。所以哈拿就很愁苦，他就祷告神。哦，然后就生出撒母耳，然后就生出大卫，就这么简单吗？哦，那你要仔细去读了，你会发现这些地方写的非常的仔细。为什么写的这么仔细？给谁写的？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写的。你愿意为谁所用吗？不是叫你去拉去做希拉蕊哈，也不是叫你去做逆雪儿欧巴瓦，叫你做谁啊？叫你做路德，叫你做拿俄米，叫你做哈拿。读懂了，你就找到人生的方向。那个叫做圣经里的榜样啊！我两个小孩很小的时候，都是在旁边一个小教会的一个幼儿园里面，他们唱歌，男孩女孩坐一堆嘛。然后他们唱歌，就是说我长大我要做路德，女孩就站起来，然后男孩就说我要做但以理，然后女孩坐下去，站起来，我要做亚伯拉罕，我要做沙拉，我要做 Debra， 我要做 Jeremiah， 很好玩的，很好玩。因为为什么圣经里面的人都是用引路用的？那是你的形象，你的样式。你如果生的是儿子，那你就知道怎么样，你必须要做谁，你找谁学啊？就是哪里哪里圣经里面找妈，对不对？哪几个妈是好妈？夏娃是不是好妈？你别说，夏娃有她很好的地方。谁是好妈？摩西的妈，撒母耳的妈，大卫的曾祖母，曾孙的妈，很多人的妈。你找出来，你先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学好，对不对？你如果生的是女儿，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找到答案，什么是女儿。好了，你大概就找到他的方向，找到他的位置，是不是？然后你也看见神怎么做事情，神是用世界上很有名的事情，很有名的人，很有地位的人来做一件大事呢，还是用那个世界上人家最看不起的人来做一件小事，从这个小事里面变成大事，是哪一个？当然是后者。所以玛利亚刚才讲得很清楚，他顾念使女的什么卑微。一个人在神面前越是卑微自己，越是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神就越是给你，神就越是给你。你看那个施师母的这个女儿丽恩多好，可你问施师母，她就很客气，她一定说她自己什么都没有，她什么都不会。哎，神就给她很好的孩子，很好的服侍，对不对？你想我那么聪明，我的孩子一定更聪明。那个小孩将来也不服侍主，也不信主，拿他什么办法？你在神面前要卑微，神顾念你卑微，这个都是我们的榜样。上帝是不违背他自己的，你 你一定要内涵，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读圣经啊。所以你有了这个架子，你要知道说亚伯拉罕、大卫，在这个人的前前后后，他的周围，他的上上下下，充满了各样的人物，就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你对在一起。你要是会读就好办了，你要是会读就好办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先啊，我们就你从随便从哪个点开始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可以先找一个点，找一个点就是这个，我们先看撒母耳的妈，好吧？因为教会里面都是姐妹嘛，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妈比较有意思。这个撒母耳记253页，对不对？这撒母耳记就表示是谁记的？当然是撒母耳记的。撒母耳就是 Samuel。你首先你看到这个，你就应该很有感触了。并且你的儿子将来会不会写一个？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你没取圣经名，你没关系。他叫什么名字？他叫 Evan 是吧？他将来会不会写一个 Evan 记？他这个 Evan 记的时候，他会从哪一件事情开始记？你看撒母耳怎么记他的妈，你就知道。他妈其他事情他什么都不记，他连他爸爸干啥他都没记。可是有的事情在他家里面那是非常非常清楚，清楚的不得了。而且他这个妈对他这个儿子诚实不诚实啊？诚实。哎，这件事情很不简单，你信不信？你请问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秘密？有没有？
有。
爸爸妈妈很多都有很多秘密的，他不会告诉他的儿女的。了不起就是妈妈跟女儿说，哎，以前我多么可怜，就是这样子。真正的事情他不讲，在他们家没有秘密，讲得很清楚。一个成功的教育，从这边你就可以看见，不是把好事拿出来，坏事隐藏起来。一个和乐的夫妻，也不是说你的爸爸妈妈，他们的缺点我不能讲，一讲我们两个就吵架就打架，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妈？当你真的被神得到的时候，当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心平气和看所有的事情，从你自己到你的父母，你会看见他们的优点，看见他们的缺点，这一切的事情你不带感情的，不带自己的这个情绪，等于这样讲好了。这是撒母耳记他妈，这是非常特别的。你先问这个作者是谁，这个作者如果是第三者那就没什么好讲的。这作者是他儿子，这很有意思的。这个从哪里开始记呢？从哪里开始记呢？首先他说以法莲山地的喇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在旧约的时候家谱为什么重要？哎，你要知道他是哪个支派，所以他是哪个支派的？他是住在以法莲的山地，他不见得是以法莲人呢。以法莲山地的喇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不错啊，他那个时候叫做以法莲人。但是你这些人，他这个家谱你真正去查，你跑到历代志去查，你查了半天你会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是哪一族的人啊？在历代志里边就知道他们历代，这个线索非常重要的，因为底下我们要回答一个很难答的问题。他有两个妻，这个人娶了两个妻，一个叫做 Hannah， 一个叫做比尼娜。比尼娜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你看圣经的文体都是这样，非常非常的简单。有没有什么添油加醋啊？比尼娜长得漂亮，哈拿长得不漂亮，有没有？从来不提。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人在以色列人中间算是好的，算是不好的？好的，好的。他们家有一个敬虔的传统，他每年要上到示罗去，这个事情很难的。我每年都说要带小孩子回国，每年都没去成，对不对？今年真的打算要去，结果飞机票干什么？涨价，太贵了啊！我一个人去1000，我们四个人去就6000，我6000块干什么不好？便宜一点再去吧，就不去了，是不是？他上到示罗，示罗有什么好呢？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那这两个儿子当祭司当的好不好呢？你要等一下才知道。这个只是表面上看好像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干什么？爱哈拿。所以看你这个，对不对？这里面蛮复杂的啊。虽然他没有形容，他只是很客观的把事情讲出来。无奈耶和华不使 哈拿生育，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话讲得简单了、你在中间这个日子不好过，你晓不晓得耶和华不使他生育？晓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你当然是后来才知道嘛，对不对？你生了都不能生了，年纪都过了还是没生，那你还得有一个胆子下一个结论，是谁使你没生的？是耶和华让你不生。基督徒很喜欢替上帝讲好话，圣经从来不替上帝讲好话，好事坏事通通归他。不会生孩子一向谁的错？一向耶和华的错。圣经从来不避讳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这么麻烦，这个事情是这样解释的，不要替上帝说好话，上帝自己负责的，不是坏事他就不负责的，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他会得到他的果效，可是你得忍耐，你得不怕，你得面对这个所谓的冤有头债有主。不会生孩子谁的错？耶和华使他不生。对，生了还不见得是耶和华使你生，但是不生圣经是说耶和华使他不生。比尼拉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气啊，同样的事情两个人看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角度，然后有不一样的用法。比如说人会犯罪这件事情啊，对基督徒来讲应该去传救恩，人贪心对不对，我们应该去传福音，可是不一定要这样子啊。人贪心你还可以干什么？就拿来发财啊，你给他信用卡嘛。人喜欢买东西，人会贪，你弄股票就是人是罪人，这件事情很好发财的。同样一个状况，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他的对头看见就觉得怎么样？正好，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哎呦，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存在主义，这个谁啊？卡夫卡还是谁写了一个剧，就三个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不能出去。那就是人间活地狱，他们在里面就是各搞各的，斗来斗去，斗来斗去。这个也是这三个角色，这三个角色很复杂。丈夫爱妻子，大概也爱另外一个妻子，可是有一个妻子遭遇困难，就另外一个妻子就干什么？做他的对头。本来是不是他对头啊？对头一定是干什么？你有意去做的，所以你要记得，这是圣经这么说的。圣经这么说，你就可以拿来用。比如有人跟你讲说，那个人是我的对头，你就说不是，你要做了他的对头，他才是你的对头。对对，这个人是不是故意的？是，让哈拿生气。哈拿会不会生气？会。基督徒是不是不会生气的人？不是。神有没有叫你变成一个不会生气的人？神会不会故意让你生气？会。你生气到没办法了，怎么样？什么祷告？哪里说哈拿祷告？每年上到耶和华殿里的时候，以利加拿都拿双份给他吃，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祷告不吃饭吗？哭哭。你气到哭，上帝做工了没有？还不做工，他就让你哭。哭也没用，每年他就让你这么搞，不是一次两次啊。什么爱是恒久忍耐，你不要每次听到这话就很高兴。上帝爱你，上帝就怎么样？恒久忍耐，他看你受苦，他可以在那边一直看，看很久很久很久，他不动。真的，因为他很有耐心，他很有耐心，他完全知道他要干什么。他为了这一个小的动作，你看他宁愿等多久？神怎么在人身上做工，你一定要学会。看我们自己情愿，他很可以跟哈拿讲，给哈拿做个梦。耶和华跟他说：“哈拿，哈拿，哈拿，说我在这里，你赶快明天去许个愿，把你的儿子归给我，就给你生儿子。”怎么上帝就不这么做？你说上帝不这么做没道理，上帝是不跟你讲道理的。上帝既然是神，他就一定有道理。就他这个道理是什么，你要在里面仔细看，你要在里面仔细看。然后哈拿就怎么样啊？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故事。你要知道神怎么样得到一个撒母耳，又怎么样从撒母耳得到一个大卫。哎呦，上帝花的功夫可多了，他在这个小人物身上花的心血啊，你就想不到，好像他没别的事儿做一样。然后他就等哈拿，哭了一年，又哭了一年，又哭了一年，又哭了一年。她丈夫可不可以安慰她？她丈夫会不会安慰她？会。然后有人说，我觉得我有个好丈夫就好。好丈夫才是个遗憾，丈夫这么好，可是连我伤心他都拿我没办法，他都没办法安慰我。他就对他怎么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你看看， 男人其实担心他哪一件事情，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讲什么才好。所以你知道这些真的是真的，他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大笨牛讲话。你为何哭泣不知道，你难道还不知道为什么吗？对不对？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他就怎么安慰他，他怎么安慰的呢？心里愁烦呢，有什么？我不比十，因为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你不讲还好，你一讲他一定干什么？跟我那个小女儿一样，哇哇大哭。你不讲也就算了，你这个哪有哪一个太太听到这个话会受安慰啊？了不起是气得笑得哭不下去了，就是这样子。我有你，我怎么会比十个儿子还好？是怎么比的嘛？上帝还不做工，要等到他们在示罗吃喝玩乐，这个是非常尴尬的事情。这个丈夫非常非常难做，家庭问题就这样，他没有解方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在美国能够组织小家庭，特别感谢赞美主。两个人组织小家庭，好好的把握，没人管你，没人给你们找麻烦。不但中国如此，旧约里面也是这样子。凡是娶两个太太，没好日子过，这一定的，因为神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哎呦，这个让你知道什么？不只是有东西要站，你需要很小心。你受委屈，上帝看不看？你哭，你不吃饭，谁都看在眼里啊，神都看在眼里，连你吃完了站起来他都注意，他没有一刻他的眼睛离开，只是你可能不晓得他在看，对不对？我从小的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假如我在一个人群里面，后面有个人就在看我，我好像会知道有人在看我，然后回头一看，哎，真的有人在看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是我看他，所以他才看我，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从圣经来看的话，有一位一直在看你的，你却没感觉的，是谁啊？神啊，神啊！这个时候，比赛就开始了啊！你要知道，神说话跟世界上写小说是绝对不一样，他每一句话都有信息在里面的。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哪里啊？坐在自己的位上，哎呦，就看你内行不内行了。就中国人唱戏啊，他出场要先爆，他的打扮啊，他的声音啊，他的拿的行头啊，行头还是行头？我每次都要问，因为我每次都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你就知道是正派是反派，是不是？是白脸是黑脸？这个所谓的耶和华的祭司以利，他在殿里面供职的时候，他在怎么供职啊？坐在自己的位上，请问在耶和华的殿里有没有所谓祭司坐的地方？你要回去摩西的书找了，这时候你已经开始亮了一个警号了，这个家伙恐怕有点问题。他老了，他有儿子在吗？一直坐的人不是因为他站不动，是因为他想坐，因为没有人叫你一直在那儿。对不对？并没有一个规矩要你整天在那儿。你有事的时候你在那儿，人家献祭你在那儿，但他在那儿坐在门框旁边。好了，这时候哈拿心里愁苦，刚才是小声哭，现在是干什么？痛痛哭泣，痛到不能再痛了，他就自发自动的干什么？不但是祈祷，而且许愿。咱就是等这件事情。真的等不住。哎，这个事情旁边派的人跟他讲，那个祭司跟他讲不就好了吗？上帝不要，上帝要你自己来。因为当你这样做，当你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就在塑造你，他逼着你没路走。你要是很容易就得到一个孩子，一下就生了十个儿子，你不会对这个儿子有任何的感觉，不会有任何的体会。什么样的人最疼他的孩子啊？那除了像我这种晚年生子之外，还有就是孩子病里面救回来的，或者是不孕啊求来的。我们有个弟兄，他儿子就是后来祷告来了，生了一个儿子。你想他儿子叫什么呢？当然就叫 Samuel 嘛，就是 Samuel， 就是说没有说嘛。这时候哈拿就上去开始许愿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他对这件事情有没有把握？并不真的有把握，他只是受不了，但是他知道他在神面前是怎么样， 一文不值，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角色，非常非常不重要。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哎呦，这家伙一定不是中国人，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中国人喜欢给儿子剃光头，有人说头发长得多，有人说头发长得快。头发长得快的，妈妈都没刮过胡子，是吗？头发长得多的事情有没有道理？叫圣经看有没有道理？圣经说了，不是，主耶稣讲的，就是你们的父不许怎么样，你们的头发一根也不会落在地上，连你们的头发都怎么样数过了，什么意思啊？你们的头发都是 number， 对不对？说觉悟有多少头发，上帝都记好了，你再剃掉会不会多长一根？不会。那你要去执法就不算了。他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的短，非常简单啊。那我们现在知道，后来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个人。那个时候以色列非常非常的黑暗，那请问哈拿得到这样一个孩子，是不是因为哈拿看见，是不是看见以色列家这么黑暗，祭司坐在位置上，他们两个儿子这么坏，全国都在拜偶像，个人任意为王，所以哈拿在耶和华面前痛痛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复兴以色列国啊，是不是这样？不是。他是不是跟耶和华说，神啊，我需要有一个儿子，可是我恨，就是很可惜啊，生了女儿生了，他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毛主席这个半边天的这个口号，对不对？所以我要生一个儿子奉献给你，让他为主大有作为，是不是这样？你不觉得很有意思？神用什么样的人呢？卑微的人，卑微到什么地步啊？其实他有没有多少见识？他没有多少见识，他没有多少见识。他有没有在这边为以色列国求？没有。恢复耶和华的荣耀啊，让老百姓不再拜偶像啊，什么都没有。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私事。我现在受苦受不了了，我就是要哭，就是要祷告，我就跟上帝赖，你也给我一个儿子，但是你如果给我的话，我一定让他终身归耶和华。那其实像这样祷告的多不多啊？多不多？很多啊，很多啊。那为什么没有这么多的撒母耳呢？是啊，所以你看，我们中国教会很喜欢学这个美国教会啊，有什么 baby shower， 对不对？ baby shower， 哎，我这是真的事情。有一个人她嫁了美国人，嫁了美国人，她的婆婆就跟她说，怀孕了，就是你要，我们要一个 baby shower。你知道她跟她婆婆说什么？她说 ：“We Chinese don't give baby showers。”对，她说我们中国人不给 baby 洗 shower。他不知道 baby shower 什么意思。我们还喜欢学的就是什么婴儿奉献礼，因为我们不受割礼嘛，那怎么办呢？小孩子生了，在婴儿奉献礼，就传到一个按手在他们以上，是不是？哦，念念有词。后来这些婴儿就到哪去了？这样的妈很多啊，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啊，让你知道，其实神仍然在等待。你想今天神想不想在中国教会兴起很多的撒母耳？想不想？想。我们需不需要大卫撒母耳这样神的功能？需不需要？是。但是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弟兄都不出来吗？是因为没有什么？是没有妈，是因为没有妈。对。哇，你把儿子奉献给主还不简单，我就送他去念神学院就好了。请问是不是这样？那你要仔细往后去看了，仔细往后去看。我没有时间仔细讲，你自己可以回家去读。你知道读圣经其实很有意思，它每一句话都不能少。你往后读你就知道，这个以利亚是自己坐那边常常打瞌睡啊。你看圣经讲了他怎么供职，就没有讲一句好话。他就在那边睡着啦，圣所里的灯快要熄灭了。他两个儿子那就不得了了。他两个儿子呢，与这个会幕口的妇人行淫，这么坏。然后以色列人来献祭呢，他有个规矩，就是他拿一个三，他跟他的仆人拿一个三叉的这个叉子啊，他们在煮肉的时候，他到锅里面一叉，叉拿上来，就是他的，就拿走。人家说不能不能，我们要这个煮完了，那归祭司再给你。他说不要。他煮熟了他不要，他要生了，为什么？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红烧肉煮熟了加插不上来，但是刚下锅烧了，它要烧要烤，它还可以加工啊，对不对？你都煮熟了，它那个整天它不能整天吃这个蒜泥白肉，而且它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夫妻肺片，对。那个祭司啊，那是坏到不能再坏的，这个会幕的黑暗是黑暗到不能再黑暗的。哈拿有没有原因说真的儿子生下来他就不把这个儿子往里面送，可不可以？他真的他这个小孩子断了奶，对不对？一岁他就把他送进去了，送进去就不回来了，他就每年去看他一次，就是这样。这妈是不是好吗？但是他不见得，就是他归做拿细尔人呢，不一定需要送到会幕里面去。你去读拿细尔人的规矩，拿细尔人就是终身不剃他的头发，而且拿细尔人可以还俗的，就是你跟许了愿，你留着头发，你浓酒淡酒都不喝，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都是摩西律法里面出来的。但是从来没有说过拿细尔人一定要到会幕里面去学，没有这样的规矩的。在这段摩西里面，他就其实真的没讲很清楚到底拿细尔人是干什么，就是许愿。我把自己奉献给神，可是这个东西他就你拿西尔人还俗的时候，就表示说他就是一段时间嘛。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往会幕里面去送？这个妈到底在想什么？怎么这么糊涂的吗？他那个丈夫也真是啊，就容了他，对不对？这个人他说中国丈夫都怕太太，这个丈夫也是怕太太，没关系，这不妨事儿，对不对？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不是天生那种男子汉大丈夫，对不对？我讲的话军令如山，你不是这样的个性就不是这样的个性，没什么关系的。今天美国教会常常说男人要做女人的头，不是不是，甚至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什么样的头都是头，有的是光头，有的是秃头，有的是偏头，有的是拉力头，你已经是头，不是你要做什么才叫做做头，那个不一样的。就美国教会这个相当偏差，说弟兄讲的话太太一定要听懂，圣经其实不是这意思，这个太太讲的话他就听了，就生了一个宝贝儿子他就往这个学校去送，那开玩笑了，晓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妇人为自己的事情求耶和华，然后他把他的愿守到底，神就借着他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奇怪，这里面有很大的功课，也有很大的鼓励，表示我们今天怎么样，会不会太晚了？不会太晚，对不对？马欣要是越欺负他太太，他太太就越把马顿奉献给主。嗯这很好的例子嘛，对，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大事情？不需要做什么大事情。可是哈拿怎么来这么大的信心跟这么大的胆量？这绝对是一个关键问题。你说我做不来，他这个事情太冒险了。那以利的两个儿子饿到不能再饿了，你把小孩往这里送，你哪里是要服侍神呢？懂不懂为什么？这时候就要去查家谱，为什么说那个家谱这么重要？他们为什么跑到以法莲的山地去，甚至说自己是以法莲人？为什么？你知道他们是谁吗？这个撒玛利亚是谁的后裔？丁丁晓得？你去历代志里面查，撒母耳家其实是可拉的后裔。可拉那个时候地开了口，对不对？他和摩西作对，地开了口，他们全家是活着下阴间的，这不得了！你有没有想过，你下阴间的，活着下阴间的？那个什么好莱坞的恐怖片都比不上，是活生生的连妻子带儿女全家下去。但是还有没有剩下的人？还没有剩下的人。这些剩下的人在以色列人家是不是最没有地位的？是。是不是最被人家看不起的？是。他们是不是立位人？是。他们可不可能服侍神？不可能服侍神。他们跑到以法莲的山地，其实也不是。对哈拿来讲，就好像墨西哥的小孩，就我们家旁边那个 Westbury 啊，现在是 Houston HISD 倒数第二名第三名的学校，最差的学校。我住在旁边，我都不敢把孩子往里面送，因为那个太彪悍了，真的你看着都害怕了。可是我跟你讲，有一些人啊，他冒了生命的危险，他小孩子能够上 Westbury 他也高兴。哪一些人你知道？老莫，对，你明白吗？这个哈拿的心情就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就小贝的话叫莫美人的心情，老莫的心情。因为对他来讲，他们这家的人本来是应该服侍神的，可是因为他们祖先的过犯，使得他们成了以色列族最被瞧不起的人。所以他这么虔诚，你看他们这么虔诚， 要回来敬拜，而且他可以吃祭肉，你看见了没？那个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看是什么祭，但他们家可以吃祭肉。他既然许了愿，神既然允许他，对不对？神答应了他的祷告，我把儿子奉献给你，你做拿西尔人，你答应我的祷告，我把儿子奉献给这个圣殿，奉献给这个会幕，他就重新回到什么样的身份呢、啊？记不记得我们今天开始是讲人是什么？有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你愿意花多大的代价回到那个形象，回到那个样式里去？你看见了没有？这短短几句话，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如果你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历史啊，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与你自己与基督相连，你马上找到你的方向，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在你的生命里面什么东西最重要？第一，回到那个形状的样式。不单是我带着我的家人，带着我儿女，我不惜一切的代价，我要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的人。我们一生的目标是能够回到神心意里面那个形象的样式，就好像哈拿愿意回到会幕里面去，恢复他们利未人的服侍跟身份，哪怕这个会幕再烂啊，如果耶和华能够让我生儿子，他就能够干什么？能够把我的儿子调教起来。神既然顾念我的苦情，对不对？看我的卑微，看我的眼泪，他给了我这个儿子，让我这个儿子，我要把他奉献给神的话，就跟上帝一样，反将上帝一军，上帝非听他的不行。我这时候就特别把孩子放到那里边去，而且这个太太啊，一点都不迷信，你懂我的意思吗？基督徒不是要迷信的。有的人我一定要，我不是要说大家可以，大家礼拜天不要来啊，什么什么，不是这意思，而是说，到了第二年，你要去还愿呐、啊，对不对？照以色列人的规矩，你头一年许愿，你第二年有个娃娃，那不赶快抱去还愿吗？哈拿去不去？不去，我不去，我干什么？孩子养大，断了奶，把他送出去。他跟他先生说：“你自己去。”姐妹，你就看见姐妹的见识是很了不得的。他有一个属灵的直觉，他很清楚，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在神的眼中是看为重的，什么在神的眼中是看为轻的，跟我们今天的迷信，跟我们的教导有很大很大的差别。这些东西你得自己去读圣经，没有牧师会这样教导你。但是当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应该心里面有底啊。一方面，我们当然做丈夫的很希望妻子顺服，可是我看今天这个现在这个世代邪恶啊，弟兄糊涂啊，我私底下是常常是劝弟兄要多听听太太的啊，因为在这个时代，好像很多的姐妹，如果她不是一个爱世界、个性很强、喜欢做头的人，那往往她跟主耶稣有个越线啊，她好像本能里面知道什么是对的。弟兄们喜欢讲大道理，喜欢按律法行事，对他先生来讲什么都很简单，没儿子是吧，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有儿子是吧，那不赶快去还愿吗？没个做对的。太太不这样，姐妹有她的直觉，她有她的道理，她常常讲不出，她讲出来也对。她圣经里面从开头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但你得自己去读，你读了不能当成一个教条，但是她会给你心里面有把握，让你能够在你的家里边对的事情啊，错的事情啊，儿女的教育上，你开始慢慢明白。你看到哈拿这个例子，他跟他儿子这个例子，应该会给你很大很大的震撼，因为你和自己一对，你就知道对不上，对不对？对不上，对不上。尽管他在神面前没有雄心大志，我们却是刚好相反，立了一大堆的大志，到最后呢，其实还是鼓励小孩子走世界的路，他就跟那个宝贝孩子都表现，而且现在的地方是简直就是不能看的一个学校。这是他的信心，这是他的信心。神就是借着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信心，怎么样把整个以色列给翻过来啊？所以你要找撒母耳的根去哪里找啊？去可拉找，在神最不蒙福的地方，最受神咒诅的地方，就是神恩典最大的地方。可是这个最大的恩典一定需要有一个小女子，她不必立什么大志，就是他对神要有一个绝对的信心与交托，那这个在后的就怎么样了？就在前了。他让卑微的升高，让饥饿的得饱美食，其他以色列人中所有那些富足的怎么样啊？ 通通扣收回去。这个就是神做事，神这个做事的方法会不会今天仍然坐在我们中间？会不会？会不会仍然今天行在中国？会不会？会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你越仔细去读，你就越发现它跟你今天的生活、家庭，那贴的是近的不得了。你也会生出很多的后悔，因为我荒废了好多年，我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独行其事的神。你在我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背叛你的时候，你老早就借着你的话语，把我们所需要知道，把你要在今天怎么做事情，以及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功，在我们儿女身上的心意，通通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隐藏的记载里边，让心里狂傲的人正妄想的时候就被你赶散，让谦卑的人得以升高，让饥饿的得饱美食，让富足的空手回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真的是饥饿，真的是卑微的，是一无所有。求你指教我，你在天上的智慧，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但主，我们知道你是活神，你从前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做事，求你也在我们中间做事，在今天这个世代兴起你的仆人来，兴起你的使女来，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成为认识神的人，能够刚强行事，凭着信心行事，让你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功得以做成，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心意的形象和样式，将来荣荣耀耀的与你一同进入永世的国度里。我们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妻子，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父母祷告。主啊，在你凡事都能，再微小的事，再微小的人，你都有你的美意。你真的是独行其事的神，你配得我们的荣耀尊贵与重赞。但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行在我们的家中，直到永永远，如同现在的天下。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